Scottus. John Scottus.
他是这个桑基会的人。他出名呢，因为他不是因为他写很多书，他写的书很精。他被称为一个很微妙的老师。那微妙呢，他重点在这里，不是他所讲的人不懂，那是他在教导的时候呢，能够做一个很微妙的分析跟切割。那在经验之学的观念里面呢，一个好的老师就是懂得把一个观念呢分析的清楚，就是切割的清楚。那能够分辨的人就是能够教导，不能分辨就是不能教导。我的这些思想呢体系里面呢，不是研究分析解释哲学，而是分析哲学。所以解释哲学呢，就是在理念里面，在一个文字里面，这个词句里面，你慢慢的去分析的时候呢，你会把真理完全的挖掘出来。那你注意看呢，一个好的老师，他层次分明，特别是经验哲学的这个体系里面呢，他讲一件事情，他一定是一步。层次分明，讲件事他不是什么，后来才告诉你是什么，这个都是一个分析，这个是听力知识的方法。John Scottus 呢是个笨，他虽然著作很少，但是他最后的一个著作就是提问，他这个提问，他的最后著作是一个很短，但是提问集，好像这样子。他专门问问题，问问题的目的就是把一件事情分析，所以呢他的问题特别精明，很微妙，难怪呢他被称为微妙的老师 Subtle Doctor。 对，一，他是一个方济世会的导修士，他就根据奥古斯丁的方式追随 Bonaventure， 他另外一个同时期的神学家叫 Bonaventure， 来攻击阿里士多德的传统，特别是他的思想和托马斯分支跟着托马斯走。你知道托马斯刚才是说了，我们没有好好的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托马斯的伟大，其实在整个神学界里面呢，伟大的托马斯是代表这个天主教，加尔文是代表基督教，他们两个人的伟大呢不是在于他们的创意，这个人的伟大是在于他的综合思想，什么是他综合，托马斯跟加尔文一样的，加尔文呢是重塑所有圣经或者以前学者的好处，把它发扬。托马斯是重塑所有的阿里士多的思想，把它发扬。没有托马斯，阿里士多的很少人会了解。好，你明白这个意思吧？但是呢，如果没有阿里士多的，托马斯没有材料，不知道怎么弄。综合性的，那过渡式呢？专注式不是，它是分析性的。一个东西到他手里，他去把它解题就看得清清楚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攻击这个阿里士多德的传统，也比托马斯的思想分析，但是呢他本身呢又应用阿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把方济会的神学思想完整化修整。他拒绝奥古斯丁跟 Bonaventure 的关于亮光论的
知识来源的解释。
我稍微回想回答一点，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呢，知识是根据上帝的启示，但是除了启示以外还有上帝的光照，叫做亮光外。没有光照就是在黑暗中间，虽然有东西你看不到，所以需要有上帝的光照这个东西。那么 John Cottus 呢，在这一方面他不相信那光照呢，是在于什么，在于我们把它分析，它自己会自明。你了解这种，你不能够等到光照，你要分析这个东西。七，托马斯跟他帮 Scottus 呢，帮托马斯不同的地方，特别起名在他注重理智，你记得吗？托马斯是注重什么？经验跟知识，理智，他是经的意志，这个人重意志。Scott 的观点呢 ？Scott 的观点只是认为，理性把可能的事情向意志显明，但是意志有自由选择，他要做什么？理智告诉你有这个方法，有这个方法，有这个方法，那一个最好的方法。他告诉你这个好方法，那意志就不要，不要这个方法，因为意志是自由选择，理智只有告诉你可能性，意志是选择决定，所以意志先移，不是比理智更重要。意志自由选择说明了意志不一定照着理性去决定，这一项朋友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特别在婚姻的事上，思想很清醒我是不要，我是需要很糊涂的硬要去规定。你一定还这样啊，他的想法后面两个呢特别重要，后面两个特别重要。第一，他特别谈到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的自由意志，事情成就不是推理的必然成就，或者因果理性的必然成就，那是上帝自由意志的决定，所以说得到成就就成就。什么自由意志？赌钱你可以说赌钱，那这个地方讲意志。什么自由意志？具有受他自己限制，自以什么自由意志？具有自以自己，就是限制于自己，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全都能背负自己，所以意志具有自以自己。神的自由意志里面，神的自由中的运作里面，包括他的必定，包括他的预定。因为自由意志包括他的必定，他先有预定，所以他把他的恩赐给人，造成了人有所运作，有所动作。而为做他所做的，神为做所做的，显明他的公义。他定了，他给恩典，人才能够做事情，做了，这个是对的。那彼得跟犹大，他用彼得跟犹大来做一个例子。彼得呢，悔改了，得救了。 刘旦悔改了，自杀了。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人神的意志，人的作为。因也必须听因。为时呢？这个是一是第一个结果。为时他把理性跟哲学的角色限定了、制定了。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以安斯伦道成若生的理论跟修士家的理论背道而驰。你记得刚才我们说说到安斯伦为什么成为人，基督成为人跟定十字架在安斯伦的观点里面是理性要求他一定要这么做，人不可能。对 Scottish 来说，他很简洁的说，为什么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上帝要他什么做，上帝要怎么做，你要说什么，上帝很简单的就这么决定了。后面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如果人不犯罪的话，因为上帝定他的儿子要到世界上来，他仍然是可以到世界上来，是在十字架上，因为是神自由的意志决定，不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神不得不这么做。这个很厉害的，这个东西加尔文就受这个影响。他的意思是说，人不能用犯罪来限制上帝。好像今天有一些小孩子，爸你不给我钱，好我呢留级给你看，不是留级吗？要给爸爸丢脸，你现在不给我钱，我更更放心了，好吧？我还有看过一个孩子，他跟他爸爸说，他很坏，他妈妈爸爸教他管教他，他说什么？我就不要求你生我，你生了我，你负责任。弄得那个爸爸手忙脚乱，我说这样的孩子捡了来，我来打两巴掌。你为什么打我？你爸叫我打你啊？我不是你打，你这种爸不敢打，我来打。你明白吗？人本主义就是用这个办法解释，在不信派里面也是这个角色，所以上帝不能不救人。不救人他丢脸了，到最后一定所有人一定会被救，不然他都很喜欢他的爱，对呀，他的时候很讲，哎，救人就是救人，不救人就是不救人，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全都绝对性，这个 Scottish 的 F， 他跟多马斯不同，他认定神的存在。智能就要借助启示才能够了解，虽然理性跟哲学的方法可以证明神的存在，甚至可以证明上帝的某种属性或者本性，但是如果神不启示给你，你去讲来讲去还是你讲，然而呢他同意多马所说的神学的真理绝对不能跟人的理性冲突，虽然理性可能在应用的中间认为理性的结果跟神学的真理冲突。哇，你看这个地方呢，看到神的伟大性，你知道吗？你跟他作怪，神不跟你作怪，好像这样。神的真理不会跟理性冲突，虽然呢
人的理性的运作结果呢，结果是可以跟上帝的生理性的。他的意思是说，是你要跟他重复，不是他是自己重复。好像你要去死啊，去死了。你是什么？我不杀死你，你要去死，好像这个意思是这样。他不会说你去，他是有感统，就是受你的这个，不是限制，受你的威胁，或者受你的叫做什么，叫做不是叫威胁啊，胁迫啊，胁迫，假天子以命诸侯，好像这样子。你听到这样的话，你是假诸侯以命天子。当他讲到神学的真理的时候，他是执着，他真的是执着其实什么其实。好，下面呢，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败笔，但是他的败笔呢有一个好的衔头，这个人有两个衔头，现在两个什么，只要是可以唯一两个衔头的，我们已经学到两个衔头了，一个是 Dr. Grace， 一个是 Dr. Pangu， 还有一个 Dr. Shaka， 现在这个人有两个衔头啊，等一下。他是第一个呢把玛利亚的教义做得最完整的人，特别是玛利亚的无罪受孕，无罪受孕怀孕，无罪受孕，他认为在理性的里面的了解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原罪，比从原罪的电路里面的释放或者是接近更完整。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后面这个他的白笔，但是他更完全，从他没有原罪比从原罪的释放更完全，觉得这个理性真的是对的。耶稣既然是一个完整的救主，救赎主，他必然是啊，必然是要拯救一个最完整的，把最完整的拯救给一个最完整的啊，哪一个人更适合这个职责呢？除非是玛利亚。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是完整的拯救者、救赎主，他一定要拯救，用这最完整的救赎一个最完整的。第一个，他救赎的就是玛利亚，我来学了。其次呢，他认为玛利亚的无罪受孕是最完整的救赎。以前呢，天主教的观点呢，玛利亚自然力里面要求他免罪，不然力，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有罪的话呢，那么他所生的孩子一定有罪，原罪方面，你了解吗？那大部分人解释为什么他是因为生了孩子，生耶稣是无罪的，所以他必然是无罪。怎么样？所以如果他有罪，耶稣一定要有罪了，有罪有罪，罪罪有罪出来。他是因为耶稣是无罪来证明玛利亚是无罪，你听懂吗？当他的书是这么说，他们是说，我告诉你，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他是先救赎了玛利亚，所以他无罪，所以他生下来是无罪。因为他是绝对的救赎主。 他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经验哲学，经验哲学的应用。他说，若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来解释这件事情的话，这些可能性最能够跟圣经的教训、跟教会的教训一致的话，那么最能够荣耀教会跟这个荣耀教会，教会就是荣耀，就是能够把这个一致性显明出来的话，就是啊，你玛利亚非常有最荣耀的，因为你推崇荣耀玛利亚的时候，等于推崇荣耀耶稣。这个是玛利亚论，他的论据，玛利亚论最完整的玛利亚论。为这个缘故，教会呢就给他一个衔头，叫玛利亚教师 ，Marian Doctor， 玛利亚教师老师。他有两个衔头，一个是维纳教师，第二是玛利亚教师，他是叫做玛利亚。那最后呢，实在来说呢，他还是为着天主教应用所有的东西，回来回去就是回到那几个哲学的应用，就是为了神学宝贝教会的教育，他就是一个忠实的臣徒。好，第四 Oxen 奥康，有人用奥康 William Oxen。好，你们用什么？坑，坑，好坑，好坑，怎么会坑呢？应该康，康，中文没有安这个字，所以安有安，没有安，有没有安？没有安，安没有安这个字，安字。安和嗯，念安，念安。我们中国人喝不了口。安也是 M， 安。嗯，它不是安，它是 octam， 所以又是刚，也是安 ，octam，octam， 安，加起。一二八五，第三十七，这个人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人影响了宗教改革。OK， 一二八五到一三十七，研究英国，原来研究英国就是出生在英国，他进入班级会，在牛津大学念书。他是随从 Scotus， 刚才说了 Scotus 的思想，特别出名是为着他的意志论，或者是意志自由论。认定神的意志先于神的意念，意志先于他的智慧，先于他的理念。为此呢，在基督论里面它有很重要的位置，自然在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位置。他早期的生涯里头或者工作里，早期的工作里，教廷或者是教会定他为异端，把他招到阿威农，亚威农受审，接着在亚威农呢被开除回教廷。 时候，他只有在神学跟哲学的文献里面经历，用辩论的方式来为自己辩护，攻击教皇的异端和教会的误用权力，其实是为自己辩护。他最大的著作名望是建立在发挥伪名论，伪名论一般称他为 Via Moderna， 就是现代的路线。伪名，伪名，名字的名，那么哪里是伪名？就是名，伪名，为师为名，就是为名论。他的方法就是 Via Moderna， 就是现代方法，现代方法论。他的思想的根基乃是观察到一切都在于上帝，一切都在于上帝。上帝是创造者，也是护卫者。他认定，他认定自然的确定，自然性的确定，因为上帝是全能的，而否定了自然性的命定。对他来说，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他是绝对的自由。他认为神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世界是完全在乎上帝，依靠上帝。一切关于有限的物质是受造物的认识或者的命题，都是本乎神旨意的真理。换一句话说，不是绝对真理，是本乎神旨意的。神要改都可以，神要怎么说都可以，不是在乎命定，那是在乎确定的认识，是根据神的旨意。D A B C D， 他分辨了存在的物和可以形成的物，现在的事和
和可以使他造成的事，他把这两个字分开了。这就是上帝的绝对，上帝的全能和上帝的全知之间的相互运作。神定的东西，上帝的全能，现在的事情，跟可能形成、可能变成的事，就是神的意志里面的那个东西，两件东西是相互运作的。不单是这个世界，也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定事情，所以世界。到底是不是一直这样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寻找神的旨意，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就是神的自由。他的教导里面呢，他的教学里面最出名的，在方法论的应用，这个要背了，这个特别重要，叫做奥康利润 razor， 叫做利润，就是一个刀片，很利的那种利润。奥康利润，他的名字叫奥康，奥康利润，或者爱康奥康刀片，你可以讲，很利的刀片，很那个尖锐的那个刃，奥康利润，有时候叫做简化原则。Principle of parsimony， 简化原则。我解释一下，以后我再讲一些例子的话，你会才会应用这个东西。他刚认为简化或者简介是神学和哲学的德行。是德性，在研究事物的事上，德性，神学和哲学的德性，在研究事物的事上，所有的假设或是命题，都借着这一个刀片，借着这个利润，消除。凡是命题不是绝对必要的命题都可以消除，把它割掉。本土这个原则，他把神学里面的辩论，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或者有意义的辩论都可以消除掉。对他来说，当神称一个人为义的时候，称他为义，接受一个接纳一个罪人，最简洁的一个答案就是神要收纳他。不要再讲什么有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就首先收纳他。神要称他为义，那你要怎么办？为什么我要？我跟你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谁。没定了，很重要的。没有一件东西勉强上帝要做一件事做事，如果他做的话，最重要的只有一个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做。为这个缘故呢，在称义的阴性称义的事上呢，给了一个很清晰的简单的一个答案。啊、这个 principle parsimony 啊，一般应用在神学，应用在注释学、范式神学，解释圣经的时候，三种解释法最容易明白的一定是这样，明白了吧？后来他们把它应用在法律上，问一个人问题，他回答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拿一个例子，你问一个人，你有没有抽烟？他回答说：“我是基督徒。” 就是大悲所问，你明白吗？这个一定是抽烟，你明白吗？因为抽烟没有啊，一定醉。Principle of passing motion， 在法律上就是用这个办法。你们不注意吧？你明白吗？中国不是，但是在法律上呢，真正的一个考验的，就是走这个地方。你问一个人说，我问一个，我真的问一个一文不值，你全，你告诉我，诚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做这事？你他回答什么？你看了我会做吗？我看你一定做。你听懂吗？真是告诉他心嘛，是不是？曾经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是说一那二者，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告诉他心嘛，是。所以呢，在神学里面呢，最好的神学讲讲的最简单。你糊里糊涂讲，我都讲了一大堆，哇，你真厉害，厉害的我不懂。你听到这个吗？所以要求者保险，懂的东西就懂很多。为什么我们的肚子这么复杂？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超坦白跟你说，我肚的东西，我肚的这一颗，我最少读40本书，我在这个讲义里面，为什么呢？这个简还不够简，因为呢。要简单点，你说哎呀，你读了40本书，我在这里听了30个钟头，哇，为了什么？让你讲的时候简单一点，不然的话你会讲得很复杂。很多人以为呢，没有读书的人讲得很简单，没有了，没有读书的人越讲越复杂，呼呼地面嘛，哇，你这涂涂涂，好像面线一直拉拉的，你要会煮菜的，当当当。就来了一盘饭出来了。你明白吗？他弄了3天，哇，出来出去出了3天，这个要吃的时候又好好你怎么认识吧？因为他花很多精神，以后他很快就可以弄清楚。他先花精神，他不是当时的，你不要这个。所以我们念神学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的思想简化，给人信徒可以更简单的明白。你存这个心意，你做选择好更好。如果你存另外一个心意的时候呢，哇，讲到就让人家不懂，你不要读神学。事后呢，也很喜欢，真正实现了这一方面，这是很著名的 Occam's Razor， Principle of Parsimony， 英文叫 Parsimony， P-A-R-S-I-M-O-N-Y， Parsimony， 简化原则，简化原则。在圣经的解释里面也是如此。Razor's Occam， Occam's Razor， Occam's Razor， G 到 F。对 Occam 来说呢，唯有个别的事，个别的事存在。图片呢？或者说 universal 就是你们叫什么翻译就是个别的翻译啊，普遍的，普遍的只是一个名而已，所以没有真正的存在。为这个缘故呢，它被称为唯名主义。这一个。它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这个影响呢，应该是根据于它的一个政治担当。这个担当是他被从阿维农开除以后，开除教职以后写的。这个文章呢？是抗拒教皇这被权威的立场，教皇认为他有绝对的权威，不敢呢认定他不应该把他的自由附在
教会整体性的权威下面，而认定权威有他个别的领域，有个别的领域，不能是一个主管打整个船的人，权威有个别的领域，不是在所有的领域。而教皇认为呢，教皇有绝对的权威，完全的权威。他拉丁文就是 plenty tudo potestati， potestati 就是很多很多丰盛的权威。他不相信一个人只有一个固定的权威。老实说呢，这一个很重要。你知道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中间的一个，最有智慧中间的一个，很有智慧。他的思想基础什么很好，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傻的事，你知道吗？在修士界里面，他做了一个很傻很傻的事。他是物理学家，没有错。那他呢？当英国那一些天文学家提案把英国的皇家天文台从伦敦附近的地方搬到南非去，伦敦的学术界反对，因为呢所有的研究中心应当在伦敦。天文学家认定呢，伦敦一年365天有265天造物，你明白吧？那谁能造物？这个是皇家之地，他说好了，所以不应该搬，这个侮辱皇家，所以所有的修士是签名，只有天文学家没签名，所有的修士，所以他们签名的不够力量，就找爱因斯坦来说，请你帮忙签名，爱因斯坦的签名，对，不应该搬到这个地方去，现在做了一个傻事。没有用吗？因为不在他的权威上面，他权威是绝对的，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在天文学不，你了解这个东西吗？所以呢，霍金呢，他有一个贡献就在那地方，不是在每一个事情上，乃是在固定的事情上的权威。对他来说，真正的属灵的权柄是在基督身上。基督否定了所有时间里的权柄，就是暂时的权柄，而基督所否定的拒绝的教皇却欢欢喜的硬硬的说他的权柄在今世的事情。他的意思呢，教会的权柄是在不是今世的事上。那这一方面呢，在科学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真正是看到了教皇方的教会否定了这个地球这个不是中心，是太阳的中心论，否定了地球运转这个东西呢，认定圣经这么说，那不是我们的权柄。你听到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小心。他就提到这个东西了，所以他说后面一句话我要你记得清楚，不论教皇后者政权，也不是圣经人言，那是那一些有智慧的人真诚爱护正义并受福音领导的人才有辨识判断什么是合乎教会的，就是归属于教会的事情。他 他被开除的时候，他写的这篇结论是在这个地方，不论是教皇，不论是世界的政权，不论是任何一个圣品人员，都不能够决定什么是为教会好，被教会好的，教会应当做的。只有那一些智慧的、真诚敬爱正义的、被福音真理所引导的，才有辩证评判真理的能力，到底什么是属于教会的。马丁路德跟其他的宗教改革家就是根据这个立场站起来拒绝的教皇和教廷的权利。原则上来说呢，要先证明一个人，要先证明一个人真正是造福音的真理的事，才能让这个人管理教会，这是原则上的事。第五个人呢，我们讲第五个人完了，我们就所以他们就可以接受休息。第五个人是伊拉斯穆，是伊拉斯穆，路德当的伊拉斯穆，伊拉斯穆，有人木像木木的那个木，你们用什么？母亲的母，母字旁一个，伊拉斯穆，有人用木，伊拉斯穆木，好。1469到1536，1469到1536。A 被尊崇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的人文作者，他原名是迪西德利乌斯·伊拉斯穆斯。被肯定是一个我们叫做宇宙人，或者宇宙公民，有时候叫做世界公民。我跟你说呢，我最近写了那一篇文章关于神学的教育，如果你参与神学，帮我一个念，好好念那一篇文章。我的提案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一般神学家没有提到的。一个就是说呢，你要做一个宇宙人，或者是做一个宇宙公民，什么意思呢？在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叫做 Renaissance Man， 叫做文艺复兴人，